大家好，今天我们继续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从十二节开始。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保罗这里所说的就如，是指着前面，从第七节开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或者说是叫更多的人，也叫别人，叫教会得益处。到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他把圣灵的恩赐陈列出来之后，他开始讲，这样子的安排有何等巧妙的功用。那个功用啊，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今天因为我们中文程度不好啊，所以刚读这些话的时候有点读不懂。肢体是讲到我们身上的某一部分，身子呢是你这个人肉身的总和，叫做身子。所以说就如身子是一个，你只有一个身子，对不对？可是在你身上有许多什么？有许多肢体，手啊脚啊眼睛耳朵都叫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圣经里面无论是保罗、约翰都会用这种滴水不漏的文法结构啊，正过来说一遍，反过去再说一遍，就没有例外的了。像约翰福音一章三节，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已经讲得很清楚了，但反过来再讲一遍，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哎，滴水不漏。这里一样，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接着他说，基督也是这样。这句话老实说啊，刚听有点刺耳。我们传道的时候可以从主耶稣开始讲，当然听不明白，若是有感动就用一些比喻要把基督讲得更清楚。可是你很少反过来这么肯定的先找了一个东西，找了一个例子，把那个例子讲明白了，然后说基督也是这样，基督就是这样，对不对？听的人恐怕要不同意了。然而在这里保罗真是这么做的，他又接着解释下去，为什么他有这么大的把握，基督居然可以用世界上的东西，而且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的这个身子，来百分之百的对等。他说，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也隐于一位圣灵。这个对不对啊？对。我们今天听得很顺耳，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外邦人，却普遍没有这样的把握。从我们上一课里引使徒行传、雅各以及耶路撒冷众长老他们对外邦人的讲话语气所带给我们的印象呢，这个外邦人呢是有点次等公民的味道。那像哥林多教会可能大部分都是外邦人，他们自己又会不会觉得对犹太人呢、啊、尤其从耶路撒冷来那些有名望的人呢、啊、我们是差人一等的，非常可能。所以保罗这个话在当时尤其像定心丸一样，他向你开了一个保单，无论你是谁，是犹太人呢、啊、是希利尼人呢、啊、是为奴的，就是做奴隶的，是自主的个体户，都从一位圣灵受了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这个时候首先你对于自己要有一个正确的看法。他说，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因此你如果是脚啊，是最底下的，是不是？是最卑贱的，大家都踩在你头上的，你不要自卑，也不要自外于这个身子。你不要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而且就算你这样说了，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你自己的观感怎么样没有用处的，不算数的。你既然已经受了洗，你就是从同一位圣灵受了洗，你就是隐于同一位圣灵，就是在这个身体里边了。无论你的明白、你的理解、你的自我观察、自我评估怎么样， 不能使你因此就不属乎神子。这不是一句责备的话，这是一句充满安慰、充满应许、充满力量的保证。同样，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神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神子。这样我们明白吗？不是因为我怎么看、怎么想、怎么说、怎么做，才使得我成了这个身上的肢体，而是无论你说什么、想什么、你的看法是什么，你都已经是同一位圣子，都已经隐于同一位圣灵。不在乎你的经历，不在乎你的感觉，更不在乎别人说什么，你的做法、你的理解也不能使你影响到这个事实，就是我们都是一个圣子，都隐于一位圣灵。所以这时候你才能够欣赏啊，这个基督也是这样，这句话不是贬低了基督，而是一个带应许的宝单儿。基督已经把这个事情做成了，你已经在基督的身子里边，不是因为你分饼的时候用的是同一块饼，喝的是同一个杯，所以你纪念的主才是同一位主，不是。不拘你怎么个做法，你已经是在同一个身体里边，你已经是同隐于一位圣灵，你的说法、你的做法，或者你有没有某一种特别的经历，会不会说方言呢？有没有被圣灵浇灌过啊？都不能改变这个事实。或许某些做法、某些说法能够引起你更完美的想象，某一些经历能够让你更有确据、更有把握，但是如果有人跟你说你这样做那样说少了这个恩赐，缺了那个经历，足以影响到你是不是基督的肢体，足以影响到你还是不是基督身体里的一部分，那你千万别听他的。我们除了对于自己属乎身子要有把握之外呢，当你看见别的肢体的时候，彼此又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与明白。既然我们同在一个身子里面，为什么你是这样我是那样，圣灵随己意运行分给个人的恩赐又不尽相同呢？这是因为第十八节，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你不能浑身都是手啊，没有别的东西。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不但我们要确定自己在身子里边的重要性，同时彼此对看，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从前相信进化论的人，哎，他们有一个讲法，就是人身上啊有很多进化被淘汰掉的器官啊，什么盲肠啊、扁桃腺啊，都是可以随便去割除的。那这种说法呢，自己与自己的同胞做了许多年的实验下来，现在哎呦知道了，人的身上啊其实没有一个东西是可废弃的。这种说法虽然还在我们的教科书里面，却早已被科学家医生们抛弃了。不单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啊，就算你看不出来它到底是手是脚是耳朵的肢体，你也不能说我用不着你，因为我们都属乎这个身子，这个身子是活的，这个身子是彼此相顾的。讲到这里，我们应该已经有印象了，圣灵给你的恩赐啊，无论是别人羡慕的还是不起眼的，无论是得众人尊敬的明显的恩赐还是不为人所注意的，都不是直接让你在教会里面得职分，而是让我们彼此洗脚、彼此建立、彼此服侍。不是给你一个机会让你的位置做得比别人高，让大家都来听你的，而是什么呢？22节，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人一有了明显的恩赐、光鲜的恩赐，在神面前、在人面前，他就以为自己是不可少的， 其实真正不可少的是什么呢？人以为软弱的，人以为不体面的，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那保罗这是一句讽刺的话啊！谁要是自己以为俊美啊，那你已经在神面前照错镜子了。但是即或如此，你要知道，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你发现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没有恩赐，他软弱，他需要，那神给你恩赐，给你力量，正是为了把加倍的体面借着你带到他的身上。就好像爱是从神来，我们转手再把这个神爱我们的大爱拿去用在别人身上。对于这个爱的接受，不是靠着你的努力，可是这个爱的施予，转手出去，让这个爱发挥更大的功用，却是你需要做工的。这样圣灵的恩赐才能够在教会里面发生它应当有的功用。还记得当初大卫出去打仗吗？600个人和大卫一同出去，400个跟随大卫一直到底，打了胜仗回来，可是有200个跑不动了，疲乏，不能跟随，就没有跟他们一路杀敌杀到底。等大卫回来的时候，这些留在后边的人出来迎接大卫并跟随的人。大卫很好，大卫前来问他们的安，可是跟随大卫的人中有一些勇敢的杀敌的，自己以为力气大，看不起这些疲惫的软弱的人。哎，圣经把他称为恶人和匪类，说这些人既然没有和我们同去，我们所夺的财物就不分给他们，只将他们个人的妻子儿女给他们，使他们带去就是了。大卫怎么说？弟兄们，他很替他们留面子啊，他没直接把他们叫成恶人和匪类啊。其实这些人都是勇士，但是在那一件事情上，突然因为他们不懂得肢体相顾，因为他们自己以为俊美，看不起那些软弱的疲惫的，就被圣经称为匪类和恶人了。但是大卫仍然称他们弟兄们，说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不可不分给他们，因为他保佑我们，将那攻击我们的敌军交在我们手里。这事谁肯依从你们呢？上阵的得多少，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应当大家平分。在这个场合啊，大卫600个勇士里面有许多人显出他的软弱，有的人因为自己比别人强而软弱了，有的人呢因为自己比别人弱，所以就没有跟从到底。但是大卫一律给他们加上体面，他不但称那些恶人和匪类为弟兄们，他称这些软弱的疲乏的不能跟随的人为什么？看守器具的也得多少。哎，400个人出去杀敌，那个时候妻子儿女都被亚玛力人掳去了，哪里需要200个人看守器具啊？看守谁的器具啊？但这是什么？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照着神的意思来配搭着身子，就应该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陷的肢体。因为大卫在他的勇士中间有这样的心肠，有这样的智慧，所以这600个勇士啊，就是一直跟从他，跟从到底的。不但跟着大卫逃避扫罗，跟着他得国，等到他儿子亚沙龙反叛他的时候，这600个人仍然一个不缺，全部跟着大卫出去落难。这里面呢，真的是有好多好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当你注意到这些服事的原则，知道这个所说的功用啊，在神的手中，在神的心肠里面，应该是怎么样来彼此相顾的时候，第25节说，免得身上分门别类，在你们中间就不容易有分门别类的境况产生了。保罗在前面责备哥林多教会，有关于守主餐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子吗？让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他们不知道在用主餐的时候彼此等待，他们轻看某一些的肢体，以至于有的人吃到酒醉了，有的人呢却是饥饿，那个就是肢体没有彼此相顾的结果。同样的，为什么会讲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 不但是因为自己觉得了不起有见识，更重要的是他看不起别人。所以啊，在教会里面，尽肢体的功能，尽恩赐的功能，不是说你能够发挥多大的恩赐，而是说呢，你能不能用这个恩赐来彼此相顾。不是看最强壮的弟兄有多么强壮，而是看最软弱的肢体有没有被那些强壮的照顾到。这个彼此相顾的心肠是这样，若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圣经劝我们要谦卑。什么叫做谦卑呢？它的表现就在于与喜乐的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这个叫谦谦卑卑的，不单是与人同行，也就是与神同行了。你越是有恩赐，越是体面，神越是用你，你就越应当有这样的心肠。基督徒啊，不好越做越与众人隔绝，越做越成了一个谁都没办法亲近你的属灵人，那不是圣经给我们的榜样。所以在圣灵的恩赐上，功用的发挥上，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准绳，让我们能够来测量自己所在的教会，那就是肢体彼此相顾。非但不能说彼此用不着，而且越是不体面的，大家越喜欢给他加上体面。若是有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难不难呢？其实不难。我们在自己的家里边就是这个样子。教会是一个家庭，你若弟兄姐妹在一起，真有这个弟兄姐妹的实际啊，那这个彼此相顾，一同受苦，一同欢乐，就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了。那么教会中有了圣灵的恩赐，肢体与肢体之间又因为这个恩赐发挥了彼此相顾的功用，是不是就是教会的全部呢？还不是，记得吗？我们要从三方面考虑。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还有呢，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虽然每一个肢体都重要，可是整个身子要是要有方向的话呢，它一定要有头。教会的头就是基督，就像十一章一开头的时候所说的，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那么在教会里边，除了基督做元首之外，神还有什么安排呢？这位教会的元首怎么样把他的意思下达到整个身子的每一个肢体，好让神的旨意，那个天上的旨意能够在教会里面通行无阻呢？那这可是有讲究的。所以28节突然好像另外起了一个头，保罗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你看前面讲到恩赐还有功用的时候，几乎是一气相连的，可是这里当他说到执事，却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原因或者来龙去脉，他直接说这是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不是因为你有恩赐才设立，也不是因为你尽了功用才得以被设立。教会是神在万古以前就预定要与人同住的所在，那这个教会的建造就如同方舟的建造、会幕的建造、圣殿的建造一样，是有根基、有设计的。那是教会的骨架，你也可以说那是上帝为自己所定做的房子的蓝图。执事这个词翻译得很好，可是也有点模糊。这个执事与长老执事那个执事呢，其实是同一个字。你在英语里边，它可以被翻成 ministry 或者是 administration。本来执事是讲到在主人面前侍立的人，一个仆人在主人面前的那个侍立，等候伺候主人，等待他的命令，并且把他的命令执行下去。但是在这里，因为他讲到第一、第二、第三，就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这里面带着一点现在的这个行政观念、管理流程啊，基督把他的心意 先传给谁呢？传给大仆人使徒，使徒又必须是与先知相印证的，在使徒先知与教会之间又是靠着第三教师来沟通的。所以说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这个顺序的观念极为重要，因为今天有许多的教导是说，如果你好好亲近主，那么主直接跟你说话，不但对你个人的生活是这样指导，在教会里边的形式也是看某某人得了某种的感动，或者看见什么异象啊，大家跟着跑。在过去这些年来，这样的例子很多啊。我们相信这些人的心意是出于爱主，但是这种种的运动啊、异象啊、目标啊，往往无疾而终。为什么？不是说基督不直接和他的子民讲话，而是说神要做工是借着教会做工，然而神在教会中若要把他的吩咐传达下来，这个一二三的顺序，这个流程，这个规模老早就已经定好了。我们第一步要做的事情是对于使徒的吩咐、使徒的教训、先知书上所记的有一个完全的明白，而不是每人去寻找自己的感动。我们要做的是相信神照着他无限的智慧老早就立了像保罗、彼得、约翰这些使徒，把包括2000年之后我们这些神子民、这些基督教会所需要知道的一切事事先都记载在新旧约圣经里面了。主耶稣来的时候，圣经的话说，我来了，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现在教会来了，我们来了，我们也都是基督的身体，请问我们的事情神是不是也事先在经卷上记载好了呢？怎么个记载，怎么个吩咐的呢？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如果你好好的去读这些神的话，你会发现真的凡是重要的事情没有他不交代的，你还没想到的事情他都想到了。无论是救恩的道理、教会的问题，实在是巨细靡遗啊，交代的相当清楚。讲一句不客气让人生气的话啊，在一般的情况之下，在你觉得有必要去求主、等主、问主，要求他给你一个第一手的特别指示之前呢，总该先问问自己有没有好好的去读圣经，或是圣经其实已经对你的状况有相当明白的指示，只是你有点服不下来。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这个顺序啊，说实在话要比我们自己靠自己的感觉去摸索出来的那个主对我说话、主给我感动要可靠多了。那为什么第三是教师呢？我们在教会里面设立长老、设立执事，没看见我们设立教师啊？刚才说了，使徒与先知的话记在圣经里，怎么把这些话教导给教会的弟兄姐妹，教导给那个比你年幼的肢体或者有需要的肢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指示。这个指示若是对使徒与先知的话把握得好，神的旨意、圣灵就很容易进到这个教会中做工。这个指示若是对使徒、先知的话在认识上有偏差，那教会肯定受亏损。这个偏差可能过，可能不及。所谓过，就是把这个教师的指示啊，自己提得太高，甚至高到以使徒、以先知来自称，觉得自己是他们的传人，觉得自己与他们是同等的。教会里一旦有了这样的人、这样的风气，那就相当麻烦。这也不是个新问题，照圣经看，只要说到使徒，在新约里面一律是与十二使徒或者与保罗这个外邦使徒有100%直接的关系。除了他们这13位之外，你也找不到任何一个人自称为使徒，连雅各、犹大写信都没有说自己是使徒。相反的，你在保罗的书信里面看见，他最叫教会提防的 就是那些会自称为使徒，叫别人尊他为使徒的人。这是过，不及呢？这是做教师的人，对于使徒的教训，没有一个正确、深入、全面的明白，或者是他不用功，或者是他缺乏这种恩赐，把圣经里的智慧、圣经里的知识变成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来喂养羊群。所以你看，使徒2000年以前的使徒，能不能在今天你我的教会中尽他的职分，跟谁有最大的关系啊？跟教师有最大的关系。谁做教师呢？长老、执事、传道的、年长的，对不对？其实都是在担任这个教师的职事。教会里不但不能缺少这一个职事，而且对于各样恩赐的运用，肢体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彼此相顾，以及教会的种种决策，往往都应该从这一个职事，教师的职事来拿主张，来做决定，而不是看谁有恩赐，谁会说方言，谁会行异能，谁会医病，谁跟主的关系好，我们大家就应该听他的。因为不单圣经的话说得很清楚，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这三个职事被摆在同一层楼上。而且你继续读下去，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这里边行异能、得恩赐医病、说方言，都与前面所说圣灵的恩赐重复。那既然重复，为什么在这里另说一遍呢？这里另说一遍重点在于神在教会所设立的，也就是说这些恩赐神给他摆了一个次序。什么次序呢？执事的、服事上的、行政的、管理的次序。信徒要遵从的是使徒的教训、先知的话。这个使徒的教训、先知的话呢，由教会里面教师的执事来掌握、来说明。与这个教师的执事相比起来，行异能的、得医病恩赐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都叫做什么？其次的、再次的。这是神所立的秩序。讲到这里，就把新约教会怎么从这三方面运作，执事、恩赐、功用，为我们勾勒了一个大概的轮廓。其余还有一些细节，以及我们可以怎么样用这张圣经来对照我们今天教会的运作与机制，就等到下一课再讲了。